天父上帝，父的，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还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也求神你自己的灵来继续来复兴我们，让我们心中为主的名来发热心，让我们心中为神的话还有热心有渴慕，更让我们心中为主你的事来发热心，还愿意献上我们自己为你所用。正如你上周记载你的仆人饶道景牧师师母在我们中间所见证所传讲一样，我愿我们众人的心被激励主啊，被主你这些爱所激励，为我们身边这些美好的见证人他们的见证所激励。主啊，求着你今天在听到的过程中间，主啊，你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听得进，能够顺服，能够接受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心中得到你的话语就好像得到食物一样就吃了，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心中的喜乐，而你的话语是我们心中的渴慕，我们也是成为你名下的人。我们中间若还有没有信靠你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自己吸引他们，带领他们今天早上他们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我愿你自己也对他们讲话，让他们也明白你的话，还明白你的爱。主啊，我们再次仰望你，再次为我自己祷告，求着你接近我的口和接近我的心，让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蒙神你悦纳。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主耶稣曾经说过一段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7-29。这个梦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主耶稣的这一段话就很明确的否定了一些基督徒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基督徒不需要守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都过去了，都过时了，这是对犹太人讲的。基督徒犯罪无所谓，反正神都赦免我们的罪了，死后我肯定可以上天堂的，上天堂能够上天堂就万事大吉了。那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跟耶稣刚才这一段教导完全背道而驰。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如果我们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不注重神的恩典，那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信仰就会发生很大的偏差。很多时候我们信仰软弱无力，不信的人轻看我们的信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行为为我们的信仰做出见证做出辩护。神的名就因为我们这些被称为神名下的人而被人藐视，被人毁谤，甚至被人亵渎。上一周这一老牧师要来，那我就特地跑到附近一个理发店去剪头发，这是我出国以后第一次在理发店理发，15年了。我没想到我的孩子们说这头发都不好，等于吹耳朵，还是觉得我以前自己理的好，我怎么他们说，真是费钱又费时。那我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要去理发的，我想邀请那个店里面的人，周一星期五晚上能跟他听福音，说我去理发。那他跟我讲头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让他们邀请他来听到，就像那个。太太们说，说我是信佛的，说我的丈夫去教会，就他说，但是我比我丈夫好，那我就有点吃惊了。我说你为什么说你比你丈夫好啊？说因为他去教会，但有时候他不讲理。那我一听完了，可能让他的听到可能没什么戏，要悔改的不是他，是他丈夫。所以就是耶稣讲的。我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本来是很遵守自己的律，很遵守神的律法的。他们想凭自己的力量，凭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要求和标准。那在人的面前，看他们的确是很虔诚的，所以在犹太中间，其实他们地位是很受尊敬的。 说那只是表面功夫。主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明明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但你却在人面前表现得好像你达到律法的要求。你明明只做到一点点，但是你给人感觉好像你完全了。那老牧师上个周末在我们中间讲到，提到一点，就是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就这个意思。你没有那么好，但是你却觉得让人觉得有那么好，你这个叫做贪图虚浮的荣耀。我更有甚者，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耶稣责备他们说是人说不能行。律法是什么意思？他们能够向人解释，而且他们也教导人遵守，但是他们自己却不遵守，这个叫人说不能行。马太福音第23章第4节那一大段，这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责备，是非常严厉的。说他们把栏杆的重担捆起来，搁在别人的肩上，让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那其实这样的试探，你就很容易落在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身上。今天老牧师上次也讲了，他说每次讲到为什么很紧张。因为他要问自己，我所讲的我自己做到吗？如果我们只讲不做，那么我们就与当年主耶稣责备的文士法利赛人是一样的，能说不能行。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所以求神怜悯我，那我在讲道并在行道上更蒙神的喜悦。那我们弟兄姐妹，你已经信了耶稣，你被称为神名下的人，也更是你听到要好好听，更重要的你要切实的行道。我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说看得进天国不真，不是像人想象的那么容易。那我问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义是什么呢？我们的义是什么？我们的义怎样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使徒保罗有一句话，他说我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不是有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是保罗讲他自己，他能够在耶稣里面，他能够被神悦纳，不是因为他有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按照当时犹太的标准，按照他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就用律法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就是保罗是行律法行得很完全的，这样看了，他自己这样认为，就律法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就即使这样，那也不能让我轻易。人看了你很完全，但是你跟神的标准比就不完全了。说他能够得在耶稣里面，他乃是有信基督的义，是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是这样，那我们更是这样，所有人都是这样。罗马书3章20节便是一个肯定的宣告，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我们都是因信称义，耶稣成全了神的律法，他本身并没有罪，他却为我们这些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那我们是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死神算我们为义，就赦免我们的罪，让那个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就你不能靠自己了，你要信，就是你要顺只随从圣灵，那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身上，是我们因信称义。那用以弗所书4章21到24节的话来讲，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如果我们真的是因信称义，我们真的相信了耶稣，那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将那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我们的言语行为，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表明出来。 这是很自然的。耶稣用耶稣的话讲，这好事结好果子，坏事结坏果子。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自然就会有生命的果子出来。有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圣洁的果子从里面出来。那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就在思想这一段圣经，以弗所书。那我们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一个系列的讲章。当我在写第一篇讲章的时候，我以为一堂可以讲完，但当我在写这个月写的时候，我发现一堂讲不完的，所以今天是那个第三讲。那我不是要讲的多啊，我是盼望你听了道以后，你要切实的去行，真的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上一讲我们讲的是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那现在你就可以省察一下，在过去两周，我讲完也过了两周了，这两周里面你有没有说过谎话呢？如果有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神来赦免我们，而且要求神坚固我们继续行善的心智。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我们如何在言语行为心智意义上更新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彰显神的形象和荣耀。今天我们要思想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那这是很多基督徒都熟悉的一节圣经，而且可能还常常引用。特别是我们结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夫妻相处的过程中间，生气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知道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一定要在睡觉之前把问题解决，彼此和好，要不然的我们就犯罪了。他以为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可能以为叫你不要含怒到日落就没有犯罪，但那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那只是一方面的。说你生气却不要犯罪，不是说你到日落之前把问题解决了就没有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只要我们不生气到日落，我们生气就没有犯罪了？你含怒到日落，你肯定犯罪了，因为这上面黑字白字写的不可含怒到日落嘛。但是我想生气却不要犯罪，其实所包括意思更广，生气可能导致很多的罪。那不过我们首先先问一个问题，说我们可以生气吗？可不可以生气啊？当然可以，因为他说了生气却不可犯罪嘛，他没说不可生气。如果不可生气那简单了，不过你做不到，上帝也没有这么要求我们。当然可以生气了，圣经里面也说了，你生气但不要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你可以生气，只要不犯罪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我又问，生气却不要犯罪可能吗？就你可以生气，但你生气的时候不犯罪，可不可能呢？当然也是可能的，因为圣经里面这么说的嘛，生气才不要犯罪嘛。但是很多时候啊，很不容易的。我们生气的时候，可能就得罪了神。很多人生气就像神生气了，神你为什么这样？这样的事情怎么能临到我？那你很多时候生气的时候就会得罪人，你说一些急躁的话，说一些咒诅的话，定罪的话。所以你要生气却不犯罪啊，不容易的。那个不容易不仅仅是表示那个度，就很多人就掌握那个度，我生气什么时候什么程度就不犯罪了。那如果你要去弄那个度呢，那就很难把握。你上一次生气的时候，你想一想，无论你是向你的父母、向你的配偶、向你的孩子、向你的同事、向你的老板、你的室友、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在教会、向牧师、向弟兄姐妹，你生气是怎么生的？你有生气有没有犯罪？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容易的。那个度其实很难把握的。那人就说，那我就生闷气，就心中有气不说出来，那这样我就不会得罪人，我就不会犯罪。其实这也很难的，因为人心中如果有气，虽然你不说出来，但是旁边的人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到了，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了，从你的眼光，从你的脸色，从你说话的声音，从你的动作，就知道你在生气了。甚至有时候你说我不动，什么都不做，那你不做本来就是一种行动的。其实很多夫妻相处就这样的，你看对方怎么没动静了，其实你就知道可能对方生气了。说你不死什么都不做，就表明一种行动。你在教会里面也这样，你坐那里不动不打你人，其实就表明你可能在生气有问题了。说其实生气却不要犯罪很难的，圣经并没有说我们不可以生气，但是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你怎么去把握那个生气的度。其实这不是那个重点，你如果这样你要去寻找那个度呢，那你就很偏离了圣经的原则，这是一个重点。圣经的重点就是告诉你你为什么生气，这就是重点。我想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不大能够接受的一个现象，他们就觉得好像神也很容易生气，而且神一生气了就非常可怕，可能很多人就会死掉，甚至连我们觉得很多无辜的人就会死掉。那这个观察仿佛表面看是对的，那就是这个感受我们也能够理解，特别是刚刚读圣经的时候，但是它是不正确的。如果你这样向神生气，就是对神的误会。那我举一个例子，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那个西乃山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在山下面，摩西就向西乃山去跟神见面，大概有四十昼夜，有四十天。那这些以色列人一看摩西怎么四十天不见，不下来不见了，就觉得摩西死了。那就咱们就想一办法，那怎么办啊？那我们来吧，造一个金牛犊，所以这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所以咱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用金子造了一个牛，金牛，不是那个骨，是那个金牛。那然后又去这里向那个金牛犊下拜，拜那个酒倒下。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圣经是怎么记载的呢？那神看见了，神就跟摩西讲，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九到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印在井上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说那拜偶像是很严重的，神的怒气也发作了，因为一发作就是要把以色列人给灭绝，给灭掉，把所有人给杀死。那摩西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看到神要发怒了，他就开始为以色列人祷告恳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把他们从地上出命，求你转意，不要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权柄必赐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那摩西祷告也是很会祷告，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如果是你的话，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反应。那神说要把以色列全部杀了，但是摩西不会被杀，因为摩西没犯罪，所以摩西的后裔就会成为大国，就会取代前面的所谓的以色列人。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觉得啊，正合我意，把他们给杀了，对，让我的后裔再重新发展起来。但摩西不是这样的，摩西关心的是神的名，神的荣耀。如果神把这些人杀了，这些人从埃及办出来的，那些埃及人怎么会议论神呢？就觉得神把他们从我们这里救出来，但是并不是要拯救他们，是要把他们带到旷野把他们给杀掉，而且不能够把 他们带进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应许地，那这样神的名神的荣耀就是亏损。而且摩西抓住的是神的信实，说你曾经跟以色列祖先立过约的亚伯拉罕以上，以色列给他们立过约的，就是要把这地要赐给他们，他们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你现在把他们都杀了，那这应许怎么实现呢？你的信实怎么彰显呢？所以这个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让我们知道怎么祷告，是关心神的名，关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信实。那结果，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这是看到神的发怒很可怕，以色列差点就被灭了。说这故事，我觉得很奇妙的，我在读的我发现。他不在这里，神要向，奇妙的是神要向以色列发怒，摩西求神不要发怒，神的怒气就转向了。但是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当摩西从山上下来，他看到以色列人照着那个金牛犊，看见以色列人在那个金牛犊周围跳舞，摩西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对，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要怎么反应啊？如果是我，我可能就心平气和对他们说，同胞们啊，你知道吗？你们犯罪了，你们差点就没命了。要不是我刚才为你们祈求啊，神的愤怒已经向你们发作了。不过现在没事了，神已经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给你们，你们个人回家去吧，不要拜偶像了。如果我是摩西朋友，我就这样讲。这可能也是你们认识我，我很可惜，我还好摩西不是我。圣经里面记载《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是很谦卑的，而且是最谦卑一个人。我们在谦卑上赶不上摩西，但是我们在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也赶不上摩西。没有摩西那么勇敢，没有摩西那么刚强。对，你们刚读过圣经的知道，当摩西看见以色列人在跳舞的时候，在那拜偶像的时候，摩西的怒气啊，圣经里面这样记载的，三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摩西挨近营，看见金牛犊，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石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哇，那神都不发怒，他自己发怒了。对，现在他还是发烈怒，对，把石板都摔掉了。又将他们所逐的金牛犊用火焚烧，把那个牛犊给烧掉，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神的怒气都向以色列人转消了，摩西自己居然向以色列人发烈怒，以至于把那神给他的两块法板给摔碎了。而且还不止这些，摩西还做了一件现在我们看很奇怪的事情。他把以色列所造的金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如果摩西只是除掉偶像的话，那逃生喜悦的，我们也能够理解，把这个偶像给除掉。但不是啊，摩西居然让以色列人喝啊，喝那个撒有金粉的水啊。摩西可能不知道这可以引起金钟重金属中毒的，而且很多人可能会死掉的。如果你现在去喝那个黄金茶水，你肯定会死掉的。那圣经没记载是否有人因此中毒死亡，不过也很奇妙的，圣经也没有说摩西犯罪了。圣经神没有指责责备摩西，摩西你怎么滥用职权让以色列人怎么喝这个有金的水啊？圣经没有记载。圣经里面记载摩西曾经有一次犯罪，那一次也是生气了，你犯罪了，看起来 跟这里差不多是，但是差别很大。那一次是以色列人也是开始抱怨没有水喝，他们就聚集攻击摩西，那摩西也生气了，甚至也发怒了。那这个时候神就跟摩西讲，说你拿着你手中的杖去到那个磐石那里，吩咐磐石出水。那摩西就拿着个杖到了一块石头那里， 但是摩西因为生气了，发怒了，他没有照着神的话去说，他就拿了个杖打了个石头，砸了两下，水出来了，以色列人就喝水了，但摩西不着了的。以色列有水喝了，但摩西犯罪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神说你叫石头出水，没让他用杖打石头，就他用那个杖打到那个石头。神就说你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必不能进入迦南地。这人看来这人，哦，这神怎么这么严厉啊？但是你从这两件事情上，你是可以学到一个功课，什么叫生气却不要犯罪。摩西两次生气，有一次犯罪，有一次没有犯罪。那在这件事情以后啊，就在基督徒事件以后，摩西啊就再一次到山上去领受十条诫命。不，这一次神在摩西面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就是神讲的，他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四百。这个宣告是神亲口说的，就表明了神的本性，神的属性，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这是神亲口说的，所以我们应该是认真的思想，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偏差，导致这个偏差的原因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们有限，因为人有限，不可能完全明白神。但是更重要，更多的时候，你对神的认识发生偏差，是因为你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来认识神。你是按照你自己的意识在认识神，你是按照你自己的观念在认识神。你觉得神应该怎样，神就应该怎样。你觉得神不应该发怒，神就不能够发怒。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随着我们的私欲来认识神，神应该给人好处，神不应该给人受苦。所以神的恩典怜悯慈爱，那就好了，这我愿意信，这我需要。但神不应该很凶，神不应该惩罚罪恶，我犯罪了，神应该放我一马，不应该审判我，让我受苦。这就是人罪人的根本的表现。罪人根本的表现不在乎你做了什么，在乎你那个本那个态度，你那个本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包括你认识神这件事情上，以人的标准，以你自己的标准，你来论断神，甚至来定义神，你认为神应该这样。那神不这样，你就否定他，你就不相信他，你就以神为敌。但是神永远是神，而且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他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就永远都是这样的。神不轻易发怒，这是他自己说的，并不是神不发怒，并不是说神不能够发怒。相反的，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面对罪恶神必须发怒，要不然他就不是神了。神跟我们熟悉的贪官庸官不一样的，庸官什么？庸官就是面对问题，面对罪恶通常是不作为，那不管，那就庸官。贪官什么？贪官就你给他一点好处，他就可以海北颠倒，混淆是非。但是圣经里面说，神说我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生命记第十章十六到十七节也这样讲，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废怒。给中国的政府应该好好圣经听，每天的反贪，你要相信神的就最好。神是不受愤怒的，很特别的。那么早居然就会写下这句话，神是不受贿赂的。所以有罪人就是很早就想贿赂神，不仅是贿赂人了，还想贿赂神去。诗篇第七篇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哇，这跟神可怕的，真的很可怕，我都感到很可怕。神是可敬畏的， 人人都应当敬畏神。但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正是因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神不轻易发怒。要不是神有恩典有怜悯，以色列人早就全然灭绝了。诗篇133:3-4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好叫人敬畏你。如今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丰丰满满的临到我们，那我们岂不应当更敬畏神，遵循他的旨意吗？然后节目是在上一周的讲道里面特别引用了希伯来书12:28，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整动的果，就你得救了，你与天国有份了，那你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犯罪？是不是回到过去的时间？是不是就随便任意妄为呢？不是，这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他讲侍奉的原则，第一个就是照神所喜悦的。我下面一节他没有引用，让他提到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所行的不讨神喜悦，我们所做的不合神旨意，神就会烧去，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跟我前书3:12-5这样讲，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弦在这根基上建造，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这样得救乃是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们的神是烈火，他关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烈火，他更关注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不仅要烧去你手中不合他心意的工作，他更要烧去我们生命中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邪情私欲都要被神烧去，他要炼净我们，叫我们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神在他的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他一定不是说拯救你让你进天堂讲的，他要让你脱离从情欲来的办法，他要把那个属神的性情耶稣基督的品格要塑造在你的生命中，那很多时候就要用烈火来烧来炼。如果我们很容易就生气很容易就发怒，这就不是属神的性情，因为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发怒我们也应该不轻易发怒。你为什么生气？你为什么发怒？我们生气，我们发怒，有没有道理？我们是因为罪恶发怒呢？还是因为我们私欲生气？在圣经里面，我突然想到，有两个人，他们生气的时候，神就问他们：“你为什么生气啊？你生气有没有道理？”一个就是该隐，该隐兄弟俩。他向神献祭，但是神看中了他弟弟亚伯的献的祭，没有看中他献的祭，没有看中他这个人，那他就生气，就神就问他：“哎，你为什么发怒呢？哎，你为什么变了脸呢？”说你生气的时候说你脸会改变的，所以说你生气别人一定看得出来的。神就说：“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这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吗？”那就他生气是因为他行得不好，他的弟弟行得好，那他反而向神生气，他反而向他弟弟生气。那很多时候你生气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是因为你自己做得不好反而你生气。你同学怎么都考 A， 你们都考90，就我本来我也想考 A， 我考80，但别人考90几，叫你生气，因为别人都比你好。那你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的原因呢？ 他也是我跟孩子们玩棋，玩也很有意思，跟他们下棋，我来给孩子们下棋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你要小心，这你不能赢的，每次我一赢了他就不高兴。那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这样的，你的弟兄姐妹，你看见神祝福一个弟兄姐妹，他为什么能够找到工作，他为什么家庭那么好，那你就生气，你的神为什么不祝福我。那还有一个更特别的，约拿这个先知，他也知道这些经文了，就是神的宣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他知道的，而且他把这些经文跟神讲了，我早知道 你就是这样一位神，所以当你向我去向一位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不去，我就要逃跑。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如果我去了他们信了，你就不降祸给他们了，但是我希望他们的灭亡，我希望他们的降祸，希望你把祸降给他们。所以当神真的不降祸给你一位人的时候，这个约拿就什么就生气了，就发怒。神就问他了，你这样发怒合理吗？如果你来了教会，你看了一个人，为什么这个人怎么也来教会了，这人怎么也能信耶稣啊？你就跟人哪一样的。如果你说民族主义一点大一点的话，连日本人怎么也信耶稣？所以现在中国矛头对着美国，这么个神把美国也给灭了，那你就不合理啊！你没有按照，你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在生气啊！是因为私欲，是因为你心胸狭窄。所以因为你自己做的不好，但是相反，另一方面，我们基督徒也是应该生气的。面对罪恶、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应该有怒火中烧的感觉。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不闻不问。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啊，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违背圣经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每天看新闻，你读报纸，或者你各种渠道，你看到这些事情，你听到这些事情，你的感受是如何？你是不是觉得事不关己，不要够挂起？还说你看到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你心中就好像有怒火在烧一样？如果你真的是有神的信心，是应该的，是正常的。面对罪恶，面对不公平的关系，我们心中应该有生气、发怒的感觉。八月份呢，就那个有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知道，因为可能如果读新闻你知道，有一个叫陈宝春的，这个人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那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他八月的时候回他是农村的，山东农村的一个人，他回老家，那帮助他自己家，也是帮助他老家的人，就是维权，抗那个抵抗那个强拆。强拆其实是在中国造成很多麻烦的，造成很多问题的，可能没有关系到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也是没有在意。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在里面的，但是很少人为这些事情发生。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然后他自己也是学法律的，而且也是记者。那他代表他自己的家长，也代表他周围的乡村们去跟政府，也跟当地承包商作对，让他们强拆。他这是好的，其实应该有人要说反这个声音，如果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但是那些新闻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讲他在那个维权的过程中使用了过激的手段，甚至政府员叫做非法的手段。他就非法拘禁那个开掘土机的司机，那个开着那个挖土机的司机啊，就到他们那个村里面那个地里面，正要去推那个房子，说他把那个司机给就让停止了，不是政府是因为他用这叫非法拘禁，就是让他停下来，就不让他出来，就关在那个驾驶室里面，而且恐吓向那个司机在身上浇汽油。那其实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外界并不很清楚，因为他自己他不承认他加了汽油，但是警方那个我看了人民日报，那个人民网，人民日报人民网上的，他们认为他加了汽油，所以把他给抓起来了。那我不讲这件事情到底是要错，陈茂春也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应该关心社会公平公义。你看见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应该发生的，而且应该按照圣经发生，让世人知道神的原则。当然你讲人生气却不要犯罪也是同样的，如果他真的是做了过激的行为，那他应该受到那个应该负结果，但是他那个维护那个权利这件事情不能把它并在一块，这两件事情他维护权利是正当的，那其实当事人政府也应该向他们正确的赔偿，这是公平，你不能因为他使用过激手段然后就把长差给合法化，甚至认为这些人也是为了才更多的便宜，那当然有这个可能，因为一般的话不愿意拆的都是因为那个价格不合理，但是那个其实不是根本的原因，有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也拆了我们自己房子，你不知道那是那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面对这些不公平不公的事情你都不发生，你都不讲是什么原则，其实那个不公平不公的事情有一天总会临到你，我们都在这个世上生活，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叫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使我们在地上可以平安度日。如果你不关心这个世上的事情，对你不管政治，但是政治会管理，那更何况我们有更高的一个原则，神的原则，神是公平公义的，所以你面对罪恶的时候，面对那个不公义的事情，你应该生气。当你不能犯罪，你不能讲说他真的交汽油那就不对，我们面对罪恶的也是一样，我们也不能自己去犯罪。那我再举新约的一个例子，你来看什么叫生气却不要犯罪。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犹太人的月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罪犯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赶出店去，对到处罪犯银钱挣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放在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了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就讲耶稣前线圣殿，我们在场，你可以讲当时的场面一定是很紧张的，很混乱的。耶稣生气了，而且是很大的一些发怒，可以说。那这与我们平常人对耶稣的印象很不一样，很多人也认为旧约的神都可以生气，新约的神就不生气，耶稣就不生气了，耶稣也生气的，而且也是很严厉的。我想当时不光是那些兑换银钱的人也吓坏了，他觉得我与人为善也劝人行善的耶稣怎么对我们这么凶啊，现在我想就是那十二门徒可能也都惊呆了，我们老师今天怎么这样？不过还好，圣经里面记载，他们就想起经上的话：“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们都知道，这是耶稣发义怒。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有神的性情，神不轻易发怒，耶稣也不轻易发怒。所以你在福音书中，其实这样的场面很少，肯定是相反的，你很少看到耶稣发怒。但是你不能说耶稣不可以发怒，你也不能说耶稣不会发怒，耶稣他是神，他有神的性情，完全的神的性情都在耶稣上彰显，神不轻易发怒，耶稣也是不轻易发怒的，但是耶稣也可以发怒的，这里就是一个机会，他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看见当事人在神的殿中不是在敬拜神，而是在糟蹋圣殿，在那里轻慢神甚至亵渎神，他就为神的殿心里焦急把他们给赶出去。如果有一天你来我们教会，你看见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就跟当年那些罪犯银钱人所做的差不多，牧师只是叫人奉献金钱不好好讲道，唱歌的没有圣洁，跟你在外面唱 K 差不多，你祷告都是自私的祷告，不能显明神的心意，聚会结束后有人在推销东西，有人在流言蜚语等等等等。如果真的看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为神殿里心里焦急的人， 你不应该默默走开的，你应该生气，应该发怒，大声的斥责牧师，大声的斥责这些基督徒。因为我们聚会，如果我们这样聚会，不是让我们受益，而是让我们遭损。如果你这样做，你不是在犯罪，而是叫犯罪的人离开罪恶。但是反过来，如果牧师是在按正义分拣真理的道，但你心中却厌烦纯正的道理，你觉得牧师讲的太长了，你就生气，那这就你叫犯罪。如果我们是在认真的唱诗赞美神，但是你不喜欢那一天人家选的歌，你不喜欢那个风格，那你就生气，那也是你叫犯罪。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有很多人来了教会真的很生气的，居然会气呼呼走啊。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我们要反省，但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也反省，圣经里生气就不要犯罪。如果真的在圣经教会里面看到不合理不合神的规矩的事情，你应该生气，你应该指出来。但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是，我们是因为自己的私欲，就我们自己犯罪，那我们要检讨。这个安息日还讲另一个例子，耶稣不只生了这么一次气，今耶稣进了一个会堂，看见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当时在场的人对那个枯干了手的人没有一点怜悯，没有一点同情，像我们从教堂来一个残疾人一样，大家视而不见。当时的人就这样的，看不见视而不见，而且他们看耶稣，看耶稣要不要治这个人，要不要在安息日治病。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目的是要控告耶稣，因为按照他们的律法，他们认为安息日不可以治病。如果耶稣在安息日治病，那耶稣就违反了律法。如果你是耶稣，你要怎么办？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你耶稣怒目，我不知道怎么说怒目，看他们。所以耶稣也有人对人怒目而视的，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心刚硬，他们来敬拜神，他们也到会堂去，但是对有需要的人，他们一点怜悯的心没有，反而要找把柄来控告耶稣，来控告那个按照神的心意怜悯人的人去。如果我们在教会，你对软弱的人、有病的人没有怜悯、没有爱心，你觉得他们给教会带来麻烦，耶稣也可能怒目而视啊，对我们。他希望我们悔改，要切实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有时候我们对人怒目而视，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喜欢那个人，我们对他看不顺眼，还可能就那个人说话伤害了你，做事情得罪了你，没有按照你的意思行，那这个就是你在犯罪。如果你看见一个人你就要生气，你要很好的反思一下，是因为那个人犯了罪了，还是因为你犯了罪？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听神的话，违背神的律法就是犯罪。你看到人违背神的律法，你应该有所触动，你心里可以生气，但是你生气却不要犯罪。是的，是你不能因为生气，你自己也违背神的律法，不听神的话。摩西当时用杖击打石头出水，就是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他说是因为以色列人发怨言，他生气了，但是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话吩咐石头出水，所以他生气，他就犯罪，他也犯罪了。不是说他生气犯罪，而是因为他是因为生气犯罪，他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那再举个大家比较容易明白的例子，十诫的第七诫叫不可奸淫。如果一个人奸淫了，他就犯罪了。如果夫妻双方 他既然知道对方犯了奸淫的罪，但他却无动于衷，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不正常。正常的反应是应该被伤害的一方非常生气，甚至发怒。那这个没有犯罪。但是如果被伤害的一方他很生气发怒，然后他就采取报复手段，就你可以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那我也可以，那你就犯一样的罪。那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就你可以这样，那我也可以这样，那叫生气没有犯罪。那还有另外一个，这样被伤害以后他很生气很发怒报复对方，对，他不乱搞男关系，但是最后他把对方给杀了，他就把第三者给杀了，那这也是犯罪了，因为神说不该杀人了。那这样的事情就在生活中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下我们生气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犯罪已经不合理了，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在怒气之下说出那个轻率鲁莽不智的决定而行动，以致我们自己也犯罪而受到亏损。这叫生气却不要犯罪。但是还有一种气啊，你要避免生气去犯罪，最好是你不要生气，因为你生气本身就是无理的，就没有道理的。因为你生气并不是因为别人犯罪，你并不是在发易怒，而是你自己的问题，那是你自己完全在犯罪，包括你生气这个举动。那也是我们做父母的就知道，你每天跟孩子相处最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可能就是每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经过一天的工作学习，那你已经精疲力尽，这个时候孩子精力是最旺盛的时候，他玩得正高兴，可能一点睡意都没有。那其实双方都没有犯罪，你累了有没有犯罪，他玩得高兴有没有犯罪，像这个时候你却突然要求他停下来要刷牙洗脸怎么睡觉，那这个也没犯罪。但是人呢，孩子呢，他不可能听到你的话马上就停下来的，而且一个人很高兴很兴奋的时候马上要安静下来，其实也不大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呢，就希望孩子马上听话马上行动马上安静下来马上就去睡觉，那很多时候孩子就不会按照我们的话去行，那这时候我们就去生气了。而且那时候因为你经过一天你很累了，你很容易生气，那有时候可能就犯罪了，你就骂孩子打孩子说些伤害孩子的话，这就是我们生气在犯罪，是因为我们自己。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讲，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如果我们再多一点耐心，再跟孩子们多周旋一会儿，或者多一点沟通，其实这种怒气很多时候就可以避免。其实很多时候生气我们也很后悔，那谁都知道生气之后谁也睡得不好。说做父母不容易，但其实你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相处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哪个弟兄姐妹让你生气吗？你是因为那个弟兄姐妹违背了神的律法不听神的话而生气呢，还是因为那个弟兄姐妹不听你的话没有满足你的意思或者说伤害了你而生气呢？即使你有正当生气的理由，你有没有因为你有没有生气而不犯罪呢？还是说你气也生了但罪也犯了？如果一个弟兄姐妹让你生气，你就论断他说一些夸大的话诽谤的话，让对方的感情名声受到损害，其实你也是在犯罪。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可论断人，要拒绝反言。所以回到开始讲了，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容易的，不生气是不可能的。神让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怒，我们的怒气要尽快的处理，否则很容易跟魔鬼扭地步。这生气的时候我们容易失去理性，说出一些急躁的话，做出一些偏激的行为，事后我们想起我们都会后悔，但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没有机会弥补。这不是神的心意，这是魔鬼的诡计， 魔鬼在旁边就幸灾乐祸。所以我们跟人和人之间若是有嫌隙，就应该尽量的和好，彼此的饶恕，不让魔鬼有地步在其中做更多破坏的工作。就讲不可含入道之母，也不要跟魔鬼留地步。那刚才跟魔鬼留地步还有很多层面的，那这是我们下一周其实我们要分享的。那今天我们讲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入道之母。我希望你明白了神的话，而且照着神的话语去行，真的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信靠你，你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主啊，唯愿圣灵的果实在我们生命中更多的彰显，更多的成长，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主啊，当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也求主让我们对罪恶有恨恶之心，要远离罪恶，面对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有勇气为神发声。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主啊，在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完全，我们常常会软弱，我们常常会做错，主啊，但是我们有一颗心愿意遵循你的话语，就求神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得蒙你的喜悦。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